你已经对于一起购买组说了我愿意，现在你必须注意另外三个字，
我爱你。
我知道 BTO
不是 HFE。 如果你在申请预购组屋，必须获得购屋资格通知书，简称 HFE 通知书，整个程序约需一个月，还没取得 HFE 通知书请上网 homes.hdb.gov.hk 申请。
欢迎收听世界奇案，你好，我是杰文。今天我们要到德国去，这个地方叫 Hanover 汉诺威。今天故事的主角就是汉诺威吸血鬼。别误会，这不是周公讲鬼。究竟为什么称之为汉诺威吸血鬼，你们继续听就知道了。事情发生要说到两个男孩，两个男孩在河畔旁边非常的兴奋，其中一个男孩说，我摸到东西了。他小心翼翼地从泥沙里挖出了他摸到的硬物，会是什么呢？充满期待的两个小孩一起看向了从河底挖出来的东西，不看还好，一看之下马上尖叫。平复心情之后，大胆一点的那个孩子再度地把那个东西提了起来。这次他们看清楚了，这个圆形的东西竟然是一个头骨。两个孩子面面相觑，赶忙地到警察局去报案。警方检验了头骨，发现这是一名18到20岁的男性，骨骼上有着刀伤。这会是一起谋杀案吗？还是附近无聊的医学生压力过大搞出来的恶趣味？在事情还没有确定之前，他们并不想仓促的就将他认定为是谋杀案来处理。但是骨头仿佛决定时间到了。在1924年的5月17号，两个小男孩发现这第一颗头骨之后，两个星期后的29号，在差不多的地点也发现了另外一个同样属于18到20岁的男性头骨。6月份，就在莱茵河畔和汉诺威西部一家工厂的附近，又发现了两颗头骨。这次的头骨属于10几岁的年轻男性。在这之间，又有两个男孩在汉诺威南部的德尔文这个小村庄当中的田野发现了一大袋装有许多人骨的袋子。这一连串的发现使得汉诺威的警方再也不可以等闲视之。汉诺威的居民更是议论纷纷，每个人都听过在去年开始就四处流传的谣言，那就是汉诺威里许多年轻的男孩离异的失踪。现身的4个头骨和一袋人骨显示着这个城里确实潜伏着什么东西。汉诺威的居民再也忍受不住了，他们必须要知道流经他们的母亲河底下到底还有多少尸骨。德国汉诺威当地的居民发现4个头骨一袋人骨，这表示汉诺威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决定组织起来一起来搜查，时间是1924年的6月8号。好几百名的居民，他们不断地沿着河岸还有周边的地区搜查，底下确实又在出土了好一些人骨。随后警方认真地搜查了整条河流，并找到了500多块人类的骨骼，上面有着许多具有刀痕。法医证明这500多块的头骨或是骨头属于至少22个不同的人体，而且都是男性，其中超过30%的遗骸属于15到20岁的年轻人。是谁？究竟是谁在汉诺威游荡并且猎杀这些男孩呢？这些男孩死之前遭遇了什么？到底有多少人受害？这个时候，其实警方虽然承受莫大的压力，但是他们手上好像 有好几个可疑的嫌犯，而其中警方马上锁定了其中一个嫌疑人，在1879年出生的 Friedrich Hermann， 也就是今天的主角了。当时45岁的费德里斯 Friedrich 是警方的线人，经常出入汉诺威中央车站。他在1896年之后因为偷窃还有抢劫、殴斗、猥亵儿童、性侵、殴打未成年人等等的罪行被定罪了15次。由于他对汉诺威的犯罪网络非常熟悉，当地的警方于是将他吸收作为线人，而 Frederick 也相当的积极配合，多次的带着警方去捉获一些盗窃犯。但是真正让汉诺威警方雷达直响的就是 Frederick 他所犯下的性犯罪都是针对男性，而早在1918年汉诺威警方便曾经因为一起年轻男孩失踪案找上了这个 Frederick。 这位叫做 Fredo Rotter 的17岁的逃家男孩是在1918年的9月25号失踪的。他的朋友报警时告诉警方， Rotter 在失踪之前就是和 Frederick 待在一起的。在 Rotter 家坚持底下，汉诺威警方前往 Frederick 的塞勒大街27号的单房公寓搜索，他们没有找到失踪的 Rotter， 但是却发现在这个公寓里藏着一个13岁的半裸男孩。 Frederick 再次的被控性侵和骚扰未成年，判刑9个月。整个1919年 Frederick 都在想方设法的避免入狱。到了那年的10月份，他结识了一个18岁的逃家青年，来自柏林的汉斯。汉斯因为跟父亲吵架离家出走，就在这个车站附近卖旧衣服为生。 Frederick 最终还是入狱了，出狱之后他就和当初在车站那里认识的汉斯一起搬到了新大街8号1楼，继续担任警方的线人。1923年他又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的单人阁楼公寓。由于他和汉诺方警方实在是熟到不行，因此怀疑他设有重嫌的汉诺威警方在考虑以跟监的方式侦查案子时，还得特别从柏林找来2个年轻的警官担任跟监的工作，免得被发现。1924年6月18号针对 Frederick 的监视正式开始。这次的跟监行动其实没有花费很久的时间，6月22号的晚上，卧底警方在汉诺威中央车站发现 Frederick 和一名15岁的男孩正在吵架。随后 Frederick 便向警方举发男孩以伪造的证件旅行，要求警方逮捕他。这个被逮捕的男孩叫 Carl，他就向警方供称，其实他在这之前已经和 Frederick 生活了4天，而这4天多次的被他强奸。 Frederick 还用刀抵住他的喉咙，要他出去干案。而隔天自然的警方就将 Frederick 给逮捕了。 Frederick 被捕之后，在他的阁楼开始进行仔细的搜查。警方在这个公寓的地板、墙壁和床上都发现了大量的血迹。针对这个发现， Frederick 表示他从事黑市的肉贩生意，所以难免他的公寓里会有这些血迹，并不是警方以为的人血。当然 Frederick 的人缘显然不怎么样，他的邻居们纷纷跳出来说，无论他住在什么地方，当时都有各式各样的男孩出现，而且也有许多人目击他拿着麻布袋、篮子等等物品深夜或是一大早离开自家的公寓。更有两名邻居向警方指出，他们因为好奇曾经就跟踪了他，亲眼看到他把一个沉重的袋子丢进了莱茵河中。坦白说，人们的证词并不是那么的可靠，因为当时对于稍微有不同的性取向的人，他们都有强烈的偏见。但是人心惶惶，他们会不会想赶快找一个替罪的羔羊呢？但是 Ferry 所面临的指控并非只有邻居们言之凿凿的证据。警方在 Ferry 的公寓内发现了大量的物证， 被怀疑为失踪青年财产的一些物品都在那里。在通讯还不怎么发达的时代，这些物品都在汉诺威警察局公开展示，要求全德国失踪的少年的亲人亲自的来查看是否这当中有属于他们的儿子、兄弟或是朋友的物品。随着这个新闻的发出，前往指认的人数大规模的上升，许多的物品都被指认是某些失踪者所拥有的。但是 Ferry 怎么可能就这样轻易的认罪呢？他辩称这些物品都是从二手市场买来的，有些是和他发生过一夜情的男性所留下的。尽管听起来很荒唐，但是这些确实没有办法当作直接证据，甚至也不能够是间接证据。难道就这样不断狡辩，他就能够逃过法网吗？德国汉诺威多起失踪案，还有大量的头骨的发现，导致警方对 Frederick 这个人开始展开调查。6月29号，案件出现了转捩点。18岁的失踪少年 Robert Wiesel 的衣服、靴子还有钥匙被从那一堆物证当中辨识了出来，而他正是已经被确认死亡的其中一个人。他的头骨在5月多被发现的。 Wiesel 的朋友则是指出，认得他在失踪之前曾经和 Frederick 在一起。伴随着更多其他一些细节逐渐的浮出，相关的证据也终于慢慢的击垮了 Frederick。 大量的证据再加上警方找来了 Frederick 的姐姐小乙大义，最终 Frederick 承认他是在狂热的性激情底下，在1918年到1924年之间强奸、杀害并且肢解了许多的年轻男性。 Frederick 说他从来都没有打算要谋杀任何人，但是他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他有想要咬入或是咬穿他们喉结的冲动。大多数的受害者在他用手勒死他们的时候也会顺便的咬了一口，咬得很深，直穿他们的喉咙。虽然有一名幸运儿逃出，但很显然的，这幸存者也不敢向警方报警。这个细节一经披露，群众的激愤还有恐惧可想而知。出于 Frederick 喜欢啃咬受害者脖子这样的特征，汉诺威吸血鬼的称号不胫而走。然而更惊悚的细节还在后头。还记得1918年，汉诺威警方曾经找上 Frederick 的门，想要寻找17岁的逃家男孩罗特的消息吗？最终找不到罗特，却找到了一个13岁的半裸男孩。 Frederick 说其实当时罗特的头颅就在他家壁炉的后方，他根本还没来得及毁尸灭迹呢。这是多么令人哑口无言的细节呀！如果那个时候汉诺威警方仔细的搜，或许找到了罗特的尸骨，及早的将他逮捕，后面一系列的死亡案件会不会就不会发生了呢？ Ferry 说在他杀害受害者之后，他会很快的肢解他们的尸体。尽管杀人如麻，他坚称他所有的肢解行为都相当的令人不快。他说他第一次肢解之后生病了8天，但很显然的，这种不舒服和恐怖的感觉并没有阻止他继续的当一个杀人魔，甚至谋杀的那一刻让他感觉激动。他通常需要2个一整天来完成一起案件。为了让自己精力充沛， Frederick 还会先帮自己倒一杯浓浓的黑咖啡，接着他会让受害者躺在公寓的地板上，用布将脸盖着，之后他会剖腹，取出肠子，再用毛巾吸取腹腔内的所有血液。再来，他会在受害者的肋骨还有肩膀之间切上数刀，取出受害者的心脏、肺、肾脏等等器官。Frederick 会将这些器官放到一个桶子里， 接着卸下他的腿和手臂，再来便是削掉四肢和躯干上的肉。 Frederick 说，这些肉会把它丢到厕所里，或是丢到附近的河流里。然而他同时也在做黑市卖肉的副业，而黑市的肉通常都是碎肉，难不成他就是借由这样的机会将这些人肉给销毁了？这些不就是很容易将人肉消失的方法吗？当时汉诺威的市民们的确有心中挥之不去的恐惧，所幸就在审判的时候有专家作证， Frederick 房子里面找到的肉都不是人肉。至于死者的衣物和用品呢，他通常会给他的小男友，然后他要穿不穿让他去卖也可以，因此很多的物证也就随之消失。经过了一个月的调查，汉诺威警方确信 Frederick 就是隐藏在汉诺威的杀人魔。7月8号，汉斯也被捕了，一个星期之后被控协助杀人。至于 Frederick 到底杀了多少人，狡猾的他对警方说，大约50到70个人之间吧，但是被问及细节时他又拒绝谈论了。最终Frederick 只承认有证据表明他犯下的谋杀案，并且坚称所有的谋杀都并非预谋。尽管警方发现许多间接证据表明 Frederick 其实不仅仅谋杀，而且还力劝受害者的熟人不要去报案，这不就是阻碍警方查案吗？最终 Frederick 以27起谋杀罪的罪名受审。1924年8月16号， Frederick 被移送到更高的法院去接受心理调查。9月25号，他被判有能力接受审判，潜回汉诺威。一开始这个审判是公开的，所有人都可以任意的去旁听，然而由于犯罪的细节实在太过耸人听闻，因此审判开始的第三天，法官便不再让民众入场旁听。这起被描绘为德国史上最令人反感的案件马上也成为了国际焦点。这个案子的审判持续了将近2个星期，总共有190个人作证。 Frederick 被判斩首，而他的帮凶则是因为证人作证被判了12年的有期徒刑，最后还是走上了死刑台。 Frederick 从容地接受审判的结果，并且对媒体发表了一份声明。在声明稿子当中他说，判我死刑，我只要求正义，我不怨愤，请让他简短快速，让我脱离今生所有的折磨，我不请求慈悲，也不寻求上诉，我只希望能够在我的牢房里再度过一个有咖啡、乳酪和雪茄的快乐夜晚，然后我能够一边诅咒我的父亲，一边像赴婚礼一般的前往受刑。1925年4月15号早上6点钟， Frederick 在汉诺威监狱当中的断头台上遭到处决，汉诺威吸血鬼的恐怖故事也就此告一段落。然而在他的声明当中提到了父亲，究竟他的父亲对他做了什么呢？据称 Frederick 的父亲是为了钱而和 Frederick 的母亲结婚的。 Frederick 是两个人的第6个孩子，也是最小的孩子。他的爸爸是个脾气暴躁、爱好争论的好色之徒。小时候 Frederick 非常的柔弱温顺，热爱针线活、烹饪，也喜欢洋娃娃。不需要福尔摩斯，我们也可以想到这个脾气暴躁的爸爸如何对这个小儿子有任何其他的想法。因此当 Frederick 8岁的时候遭到老师性侵性骚，他极有可能不止袖手旁观，还有可能落井下石呢。纵观 Frederick 的一生，他不是没有努力地走向正道的， 他曾经参军受训，也结交过女朋友，准备和未婚妻共组家庭。然而命运仿佛和他作对，接连的意外让他无法继续的待在军队，订婚也最终无疾而终。尽管这些受挫绝对无法成为他不断性侵和杀人的理由，但是一个杀人魔如何炼成的？相信整个世界都不得不持续的探问这个问题。也许杀人魔就是你我慢慢锤炼而成的。
每当宝宝在晚上哭个不停，我都会开车带他去兜风，
和好友开车去吉隆坡找美食，真是令人难忘。
老爸喜欢在开车时说一些老掉牙的笑话，不过有时候倒是挺有意思的。
关于开车，我们总是有许多美好回忆，让 Direct Asia 提供保障，为您留住美好时刻。即刻浏览 directasia.com 或拨36555，由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承保特定金额附带条规。